中国最近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向东南亚国家展示提供投资与经济发展机会的合作姿态，但同时又表示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绝不退让。美国亦都藉着这些国际舞台重新继续成为太平洋大国，以及坚持根据国际法解决争端的决心。在纽约，有专家认为东南亚国家面临着选择主权定是经济利益的两难的处境。还有专家认为，冷战之后25年的历史证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是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保障。最近，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出席东盟峰会的时候，提出东南亚国家签署友好条约的建议，并且承诺向这些国家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但他重申，中国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不会改变。六个月前，中国一家国有石油公司将一座大型石油钻井平台拖入越南主张的南海的海域，引起中越两国船只的冲突和越南国内的反华暴乱。美国海军学院战略研究教授、中国海洋研究所主任彼得达顿说，中国现在确实在主动出击和这些国家发展经济的关系，而这个是使东南亚国家处于选择主权定是经济利益的两难的境地。如果强调主权，就会得罪中国而失去经济利益；反之，如果放弃主权，可能获得了经济利益而得罪老百姓。他说中国确实非常有效地利用了强调经济利益的优势。达顿是在纽约亚洲协会最近举行的有关南海问题的讨论会上作出这个评论。讨论会邀请了四位专家学者与会，其中霍利莫罗是哈佛大学能源地缘政治项目研究员，他曾经在布殊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负责东南亚事务的主任。
针对中国提出同有主权争端的东南亚国家共同开发的提议，讨论会的主持人、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主任夏伟提出了有没有可能在当地东南亚国家甚至还未就主权问题找到答案之前，就同与中国共同探索南中国海资源的问题加以理解。莫罗认为这个就要看中国怎么解释共同开发的地点。莫罗认为南中国海海域有两个争端，一个是中国提出的所谓九段线主张，一个几乎所有中国的邻国都无法接受的主张，而另一个争端是有关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之为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一些岛屿礁石的主权争议。莫罗认为如果中国只是共同开发是他的主张内的九段线内，那就对越南、菲律宾或者其他所有国家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他们不认为这个是合理的争端。但是莫罗又认为如果共同开发是基于海图绘制引起争端的那两个群岛内，他就认为解决起来会容易得多。所谓九段线是中国对他们的南中国海诸岛拥有主权的依据。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民国的11段线基础上宣布。主持人夏伟指住投射的大荧幕上的南中国海地图，说九段线划到菲律宾、文莱、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大门口。罗伯特·卡普兰是外交政策杂志选出的全球2011以及2012年100名思想家之一，刚出版了关于南海局势的名叫做《亚洲倭奴：南海与稳定太平洋的终结》这本书。他认为相对于法律界限来讲，九段线主要是历史性传统的划线。中国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是始于公元42年的东汉时期。
1958至1973年，联合国召开了3次海洋法会议，明确了一系列海洋权益和规定。之后各国纷纷提出了对海域内权益的主张。1982年，联合国通过了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家基线外12海里是领海，200海里是专属的经济区，以及大陆架可以扩展至200海里，但是不得超过350海里等。中国签署并且是批准了这个公约。美国因为不同意公约当中某一章而未签署，但是表示会遵守那一章以外的其他的条款。卡普兰认为，按照公约的划界的根据，你获得对海域控制权的能力是以海岸线、你的陆地为依据的。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从那里往外推才获得了海洋的界线。他说中国虽然是批准了海洋法公约，但是在南海问题上不愿意接受该法，因为如果中国根据其他陆地往外推，无法获得南海所有他想要的海域。
2002年1月7日，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易先良就九段线，中国又称之为断续线，作出的回应话，从时间顺序上，中国公布断续线在前，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后，要求断续线符合公约本身，并不符合实际。但是1995年该公约生效的第二年，中国副总理兼外长在东盟外长会议当中说，虽然中国主张全部南中国海权利，但是中国愿意依照公约精神和有关国家和平解决争端。加普兰解释了中国改变态度的可能原因，他认为1996年台海危机，美国派两艘航空母舰抵达靠近台湾海峡的海域，这个对中国造成了巨大影响。自此之后，中国就下决心要建立自己的海军力量。美国忙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国发展了海军力量以及空中网络等等。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南发展了核潜艇、柴油潜艇，因此中国拥有从未有过的能力。有了这个能力，使到其他海域的主张国紧张起来。而达顿认为，中国和南中国海诸国在主权问题上的交恶始于2009年海洋法公约有关沿海国提交外大陆假界限的最后期限。2009年5月13日为根据的公约设立的独立机构大陆假界限委员会，规定了各个沿海国提交他们外大陆假界限的最后期限。他说，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提交了，将幕后的议题堆到台前，迫使了他们公开挑战中国以维护自己的主张。达顿亦认为，中国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因为中国认为自己有能力在那个时候去应付这个问题。而卡普兰说，2009年中国之所以作出的反应不一样，是因为15年前中国的海军力量还很弱，无法向南中国海投射他们的实力。
2009年3月发生了美国无下号海军研究船在南中国海海域执行监听任务的时候，遭遇五艘中国船舰的尾随跟踪，冲突当中是差点相撞。中国说美国闯入了中国专属经济区，美国就认为那里是国际的海域。中日、中越、中非之间在之后的两年里面亦都相继发生了类似事件。2010年中国首次宣布南海主权是国家的核心利益。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之后，将美国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即是亚洲再平衡战略。2010年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发言，指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尊重国际法都是关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反对胁迫，反对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这个发言据报道是激怒了中国外长杨洁篪，并且使他是措手不及。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出席20国峰会的时候，重申了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他说美国将更加努力介入亚洲的军事、经济和外交事务。他说到本世纪末，美国的海军、空军的大部分将以太平洋为基础，因为美国是而且永远是一个太平洋大国。
美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的做法，中国是理解定或误解呢？对主持人夏伟的问题，达顿认为，首先从整体上来讲，美国很克制，尤其在军事上。他认为美国基本上是延迟，延迟会激怒人，但如果你看看美国所做的，还是很克制。达顿又说，该地区的盟国、伙伴和朋友都希望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其次，达顿认为美国的军队在该地区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在冷战结束之后，没有一个亚洲国家使用武力解决争端，好大程度上因为美国在该地区长达25年的存在。讨论会四位专家，除了三位在现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查道炳教授是通过视频远程与会。查道炳被问到中国怎么看待美国的亚洲再平衡的时候，他就表示中国很多对美国在该地区角色的评论问题有很多，运用太多想象，认为美国到亚洲去围堵中国。太多中国作者评论南中国海问题，但完全没有或者很少有关的知识，例如中国领海主张的历史、中国走出去的历史等等。在夏伟追问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会认为美国是为了围堵中国的时候，查道炳说他认为这里的媒体非常活跃，媒体讲大话容易销售，同时海洋法公约当中亦很难理解。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到底有没有挑衅中国呢？中国是不是对美国的亚洲政策陷于狂想呢？摩罗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如果中国对亚洲的雄心是要坚持他的邻国支配地位，将美国赶出去，那美国目的就是要压制中国的雄心，所以他不认为这个是北京100%的狂想症。
莫罗是一位能源专家，很多报道认为中国在南海的强硬主权宣示是为了那里资源丰富的石油。但是莫罗认为中国不是为了石油，而是为了主权。没人确实知道在南海的争议海域有多少石油或者天然气，除非对该海域进行勘探才能够确实知道。他认为南海的能源渔业资源非常重要，但是经济区产生的权利、驱逐侦察机的权利、保护贸易航线等，当他们审视所有这些南海的利益的时候，能源是最不确定的，对他的了解也是最少，因此他看不到能源驱动了争端。但是卡普兰说，对于菲律宾来说可能是一个例外，因为菲律宾是穷国，刚刚开始经济起飞，还不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中国剥夺了他们的发展机会，因为那里有石油，这个是菲律宾反抗的主要原因，例外经常比事实更加重要。
美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解决途径上的另一个主要分歧是，美国主张通过国际法解决，而中国主张通过当事双方解决。奥巴马在澳大利亚二十国峰会上向中国送出一个直接了当的信息，即是无论在贸易或海洋问题上，中国必须要同其他国家一样遵守相同的法规。菲律宾已经将他们和中国的争端提交联合国海洋法法庭仲裁，而中国就反对。但他认为如果菲律宾和中国各退一步，或者会令国际法有更大空间发挥作用。卡普兰认为走法治的途径，法律一般会有利于弱者，法律将双方放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所以在仲裁时强者会处于不利地位，所有强大在这个时候都变得毫无意义，双方都在相同的层面上。卡普兰说，对于中国来说，对付菲律宾连海军都不用用。菲律宾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是一个较弱的盟国，并没有日本、南韩强大的经济，并没有海军，中国都不需要用海军，只要用海岸警卫队就可以将信号送出去，通过菲律宾去挑战美国。